一下昨天的晨祷内容啊，幸福带领团的领受就是啊，这2020其实也是两个井，一个是集体古井，一个是自己里面的井，就是人生。我们现在神带领我们在挖我们每一个个人的井这一块啊，集体井的呢，神那是神带领，神带领就是基本上。然后我们个人井呢，就是让我们自己跟神配合，那挖出我们里面所有的拦阻啊，尤其是我们个人井，就是活水泉、活水井。这个活水井里面的，我们就是我们原始人或者叫天然人里面，还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就是我们爱的缺乏，人生第一块砖啊的缺乏。啊，人生的第二块砖、第三块砖的缺乏，但是无论如何，是什么样的缺乏，还是第几块砖，它的解决之道，其实就是将对我们，就是，就是来信靠主耶稣，然后将那个加拉太书2:20，他是爱我，啊，为我舍己这样的砖。或者是叫新生的砖、重生的砖啊、救恩的砖，然后置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根基上，然后就相当于补足我们人原始人生、天然人生里面所有的缺乏、所有的扭曲、所有的问题吧，就是所有的人生我们当中，无论是人生早期的任何的时间、任何时间的缺乏的那一些砖头啊，那一些砖、那些根基，都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的神的动机，就是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就是神的动机和神的作为，来解决我们所有人生的问题。这个是解决之道，这是出路啊，应该是这个啊。那在神话咱们团的一起来。来分享教导的就是面对这两个井，就是2020啊，面对这个两个井啊，里面讲到的就是生命的活水嘛啊，约翰福音7:38，就是我们个人的井，就是活水，我们里面的活水的泉源啊，里面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泉源，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神的儿女都应当有的，也就是说丰富的泉源。啊，绝对不是没有源泉的，是有源泉的。我们每个人重生得救，加拉太书2:20，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为我舍己，他就把他呢啊人生的泉源，我们人生的刚才说的都是砖，对不对？啊，无论是什么砖啊，神就将一颗金砖放进去。那从井来讲呢，就是啊，无论什么井啊，有没有井，过去的原始人或者是叫天然人啊。我们原来的井是什么样啊？那千差万别，那神呢将一个无限量的活水井透过重生都置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问题就是说里面有一口无限量的活水井是一回事，能不能把它完全的彰显出来或者是喷发出来啊，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里面都有一个无限量的活水井，这是一个事实，而且这个是神做成的啊，完全是恩典，我们只是领受了。但是呢，我们能够让它这个活水井喷发出无限量，这个是需要我们跟圣灵的配合啊。所以神将一颗活水井放在我们的里面，如同一个祭点，那能不能把它完完全全喷发出来，就是 A 点。那我们里面就是如果不能喷发，就是有很多的拦阻。就是许多的拦阻啊，一种呢是注意的那个注意的拦阻，一种呢是伤害的拦阻啊，一种是捆绑和咒诅的拦阻啊，所以这些拦阻将要靠着圣灵呢，站在这一点，然后靠着圣灵来将 A 点拉一个一个的拦阻全然的把它挪走。所谓靠着站在这一点，就是意思就是说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来解决我们这个拦阻。将这个拦阻挪去，这个挪去是靠着基督的救恩来做的，这就是站在这一点的意思。 然后将我们每一个个人里面的具体化、个人化的 A 点，你有可能注意占主要的，你有可能是伤害占主的，你有可能是一个家族性的遗传咒诅捆绑啊，是占主要的，也许可能你每一样都有，这个每个人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是要靠圣灵的工作来光照出来，然后圣灵要给你深深的光照，照出你里面的根源，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个人化具体化，然后将这个 Z 点一样样的 A 点了一样样的处理，一样样的挪走，靠着 Z 点呢，一样的挪走，一样的挪走，圣灵和基督的工作，两样的工作的配合，将我们的 A 点里面所有的拦阻，就这样的一颗一颗一颗的挪走，使我们里面无限量的活水井可以喷发出来，得以啊喷发出来。所以这个两个样的工作都非常重要。第一，我们的信心站在 Z 点啊，我们神已经将第一块砖放到我们里面，活水井已经放到我们里面了。啊，现在就是我们怎么来如何彰显出来了，活出来了。那就第二呢，就靠着圣灵，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啊，光照出我们的问题，深深的进入到我们里面，医治、释放啊、除罪的这个过程，然后将啊 A 点一个个的拉到 Z 点，这就是我们钓鱼的原则的具体的应用，实际上进入到一个具体的应用。好，感谢神。啊，就简单分享这些。
啊、哦，嗯，张红在吗？我把时间交给你，可以吗？
张红没有在。
OK， 好，小红。
不太舒服。
好的，我把时间交给你，小红。
好，谢谢。哦，我昨天晚上的时候，我是有想到一个经文，就是关于。新酒新油需要配上那个新皮带哈，就是在昨天早晨我们的晨祷上有讲到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有一段很长的路需要走，但是我在今天早上起来写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一个盼望在我的里面，我想这个盼望我觉得是神给了我一个信心，因为我自己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容易陷入到一个不知道是负面情绪还是个沮丧的里面哈，但是神今天早晨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一个信心，就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就是自我就是我自己了，就是要更多的就是把眼目就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就如同哥林多后书所说，我们众人既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我们所有的这一切，我们何等的恩典，就是我们可以搬到这个地方。那就我自己而言，就是何等的恩典可以在其中。所以就是求神来打开我的眼睛，只有神的灵才能打开我的眼睛，也来认识他的性情，以至于我们里面才可以被蜕变，来承载这个新酒和新油。就是这样一点点。
阿们，下一位。
我今天好像一个领受，给了一句话，就是啊，雅各书三章八节，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就是啊，在我们大家都盼着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其实我们每一天，因为我们过去的好多经验、伤害经验，好像我们都在宣告负面的东西，所以就我们在家里常常就出现，就像我们所宣告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好像我这个人啊预感性非常强，其实并不是我们的预感，是因为我们常常宣告那些负面的事情，担心负面事情发生，所以撒旦就给我们成就，就打击我们，让我们看到啊我们是成功不了的，所以我就觉得啊我们应该在这个话语上要谨守，要悔改。好，这样。
嗯，好，嗯，感谢主们。 今天领受的是小亚书六十一章这个七节哈，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分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昨天讲到牧者们也讲到这个井嘛，那时候看了一下我自己那个井哈，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那个被埋住了，它是也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吧，你可以这样说哈。就是我自己一直知道我是有个坚固的营垒，就是这个羞耻感问题。拒绝伤害我也有啊，但它不是主要的，但是我主要的这个面对的是这个羞耻感。因为羞耻感这个是跟我从小的经历有关吧，小的时候就是比较属于不是很好很优秀的一个孩子嘛，所以我感觉哈，这很多时候就是因着这个羞耻感，我的里面就是有一些自我的定罪和控告，还有这个自卑呀、包括一些情绪的哈，有一些负面包括这些愤怒啊退缩都在我的里面，很多时候它是因为这个羞耻感，包括一些伤害没有办法得医治哈，就是也是就是很强的一些自我防卫的机制在我的里面，它都是拦住我来领受这个神的爱。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在和人的这个亲密关系上啊，这个它也会拦住我哈，因为就是说我不能自由表达自己嘛。很多时候我就是很喜欢看别人的，就感受到别人用一种眼光在对着我，好像哈、啊、就是觉得我自己不配呀、啊、好像要是别人让我做个什么事儿自己做不好啊，所以这个东西在我的里面是很强的哈、啊、包括不能在很多人面前讲话，这些就是要反复琢磨自己所说的话，就是他就是让我不自由吧。所以这个羞耻感所带来的，其实后来我又看了一下，就是为什么会有羞耻感，其实最终来说还是没有接受神对我的这个本相的一些创造哈，就是我不能接纳自己就是有限和不完美的，就是试图要来隐藏自己的一些缺点，所以这个面子就是很强的面子哈，就是如果别人看见我表现不好，或者是出了什么错，就是我那个定罪哈和羞耻啊，就是那种无地自容的感觉马上就上来了哈，就是所以我发现就是我这个还挺严重的。就现在一直在对付这个事情吧，就是因为这个羞耻感还有也有很多的惧怕在里面哈，就是不能就是如果神或者是别人安排我一个什么任务，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好难呢，做不了。还有一个哈，就是当别人说就是别人说我，其实别人都是很善意的就指出我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就里面就马上有一种抵挡出来，就觉得我已经很尽力了，怎么还就是被说哈，就是他这个东西在里面确实哈就是对是一个捆绑对我来讲。后来就是说就像讲要挖井嘛，要突破，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也是需要在神的爱，然后特别是在这个自我身份的认同上哈、啊，就是跟神的眼光是匹配的吧。然后看别人，因为就是有很强的自我定罪嘛，然后看别人也是就会定罪别人，所以没有办法尊重别人哈、啊，就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一块也是需要我突破的吧。好，今天这个分享就是这个，谢谢。
阿们，感谢主。今天我的领受是约翰一书四章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觉得就是从我自己信主开始，然后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来看呢，其实我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感恩，因为确实是在过往的很多很难的或者是得胜的或者是有挑战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些各样的经历当中的神呢，其实是他爱我们的心，那我们是如何知道如何信的呢？其实就是在我自己过往的这些所有的经历里面，他不断的是让我看到他爱我的心，也让我知道，然后慢慢的从一点点的小事 来得胜，来相信，相信他是爱我的。那其实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呢，神他后面有一个更大的，就是更大的一个心愿在，就是说，就是神就是爱，就是他就是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心愿在，就是能够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就是过程当中呢，不断的能够来祷告，来就近他，以至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会在我有目的或者是没有意识的情况下，不断的来一层一层来显明我自己的一个生命的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会发现我对我自己的很多东西不再满足，例如说我的一些处事的方法，或者是我看事情的眼光，或者是我个人生命当中的很多的瑕疵。那么也就是借着这样一层一层的来向我们显明我们里面的很多的未得之地的时候呢，就让我们有一个心是定义的去住在他的里面。这个时候呢，他会帮助我或者帮助我们把这些问题来用他的眼光去来看待。他可能会把这些问题的原因向我来显，例如说我自己的经历，他可能会把很多的问题的原因向我来显明，让我在他的里面透过他去看这样的一个关系，这样的一个事情的发生。或者是他甚至，尤其是我觉得经历过这一次特会以后，或者是他都不用去跟我显明他背后的一些问题和原因，就直接把我带到他的里面，就是把我自己的东西挪去之后，用他完全的来替代这一个东西的这一个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说我可以在这个里面被全然的释放。那其实这个会让我意识到这就是基督的一个爱。那他其实最后这样做的一个目的是让，例如说我自己会从很多的罪和瑕疵和瑕疵当中被释放出来，以至于重新恢复一个能够去爱的，或者是能够愿意去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其实在这个能力当中呢，我会觉得非常的自由，很多的东西在我来讲曾经是大的问题就不再是任何的问题，或者说是这个问题会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以至于最后就没有问题了。那实际上用我们昨天早上牧者平台的教导，就是一个从 A 点到 Z 点的过程。那最后呢，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把我的这个井全然的清理清理清理，最后实际上的活水的泉源就是基督他自己在我的里面，然后最后借着这个清理呢，借着这个器皿要彰显出来。其实基督他自己他就是爱，那我们是器皿，最后我们也就是应该有一个爱的生命。那最后的最后我们去传扬所有的福音，实际上还是借着基督的爱在我们身上的彰显来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感恩的，也很有信心，在2020年我也发现说我每一年做的所有的这些在他心里当中的祷告都会被成就。那今年我在想说，主啊，就求你来让我能够更多的能够有你的爱的样式坐在我的身上。所以很感恩，就这么多，感谢主。
阿们。好，那我自己的我在想我相信每个人可能都知道了，现在这样一讲，每个人都知道我们里面肯定有一个活水井了啊。那这个井怎么喷发出来呢？那我里面有个经文啊，就是经文啊，经文就是看约翰福音7:37啊，就是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或者是启示录也讲的啊，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到那我们里面肯定有基督了，肯定有神了啊，就到他的里面来喝。那这个井呢，我觉得把这些都分析出来这个不难啊，难的是我们怎么来解决。第一，我们起码你要感受到你是渴的，比如说你常年在一个冷漠的里面，常年在一个伤害里面，或者常年在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状态里面啊，那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特别是昨天邓牧讲的呢，就是一个客观一个主观啊。那这个你所有的就是在一个前途里面，像那个挖井的是很那个意思啊，首先要提高这个意识，就是 那个浅水你你不可能说这个井这么浅，一般井你都是你要想它出水可能都会要挖，这个是很简单的事儿啊。但是我们人呢往往就是往往就好像在一个状态里面，这个状态里面就是已经习惯这种状态了啊，那他就没想着要去挖啊。我觉得怎么样提高人的意识，就是来挖这口井啊。那我们需要很多工具，要具体的落实去。要不是具体的落实，我们在这里说从年头说到年尾，我们没有具体的措施去挖的话，那这个很难，那这个平台在这里就很难，那就只是在空中，没有办法落到地面来啊。因为你空中怎么样认识，你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话，这个就是只是一个年头到年尾就是一个客观，而不能成为你个人的一个主观在里面。那这个井呢，就是说谁都知道我们里面有一口井，那怎么挖啊？个人有个人的办法，各种，你像比如说你觉得你，首先你要觉得你渴，你已经在一个常年的跟神一点关系都没的状态里面，那这个是个很大的问题。那你2020年这么多的这些祝福啊，怎么来落实到我个人身上呢？或者落实到我们这个群体呢？啊，那比如有资源，你可能有一个行动起来，我是有问题的啊，我需要医治啊，或者我需要被改变，我的模式需要被光照，那这就落到你里面去了啊。我们在这里讲了半天，到后来大家都没有什么啊，是这样的，都知道状态。我特别是跟我女儿一致，我女儿本来就是做心理学的，这些事情我知道啊。你说了啥，我的这光景我知道啊，但是怎么办呢？他是这样的啊，我说告诉你怎么办，但他就没有能力。那没有能力的话，我们也要承认，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承认啊，有问题。啊，那我们现在承认，我觉得首先挖这个井，第一你要承认你有问题，这个井这么多年在你里面的啊，所以我觉得你也可以有一些行动起来啊，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来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好吧？好，那我分享到这里。
好，牧者们。今天我没有。好，其他人，邓牧有吗？张传。我来有点，就是刚才等候的时候呢，有个感动，就是神提醒我的，就是将事工，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虽然在挖自己的活水井，但是事工还是要，你还是在兼顾嘛，就是在对待挖自己的井是要找自己的短板和自己的生命的那些堵塞和生命的那些问题啊，这个是在挖，就是挖自己的那个活水井和自己的事工呢。他确实不是用自己的，就是要挖自己的活水井，确实要找自己的短板和缺点，就是说自己那个不够的那一面啊，这个才是 A 点嘛。但是呢，在事工方面，我们不能这样子。事工，你要知道，你要用你的长板，而自己的短板呢，你也不是那个短板，又不是一天能够解决，所以你要学习用 team， 就是那个团队运作。啊，来供应这一个其他就是弟兄姐妹的需要，就是因为我们事工呢，它一定有事工的需要，事工一定是将我们众人的长板把它拼在一起来去解决，所以我们要避免就是我们的短板造成的缺陷，那这样的话我们事工就会受到亏损啊，其实就是对教会的事工也好，对别人的牧养也好，这就造成一个亏欠。如果就是我一个人去做，那我里面肯定是天然的就有一个短板啊，可能还不止一个短板，我可能只有一个长板，然后众多的短板。如果只是我一个人的这一个资源，我这一个人的能力，那个长板去辅导别人，去牧养别人，去带领一个事工， 不使用别人的长板的话，那给别人的供应就非常的有限啊。这样的话某种意义来讲是会耽误神的事工的丰富，就是你那个事工丰富的结实啊，也其实呢对于别人也是一个误人子弟，某种意义来讲是误人子弟啊，也是不负责任的。就是我突然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两者要分头的分别对待，就是既要面对自己里面的活水井里面的阻塞短板各样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生命的缺陷，因为这是主要是对生命的，我们生命里面的身量里面就是因为有各种阻塞里面是有问题的，你不去处理它，那你生命当中其实很大的缺陷就是你心腹的这个塑造是成不了形的，这就是我们自己。同时因为我们自己又不是一天能够去把它补回来，那就带别人的时候呢不能将自己的缺陷也带进去了，那就跟带领了一批人就跟你自己一样，或者是你根本就带不出人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作为团队运作呢就又需要谦卑，又需要团队的一起来做啊，绝对不能个人英雄主义，还有就是不能领受别人啊，就是不能让别人插手啊，这种山头主义啊，或者是巴别塔思想啊就控制了。这一个点就是这个点上呢我们也需要，这也算是一个老我，也算是个罪，这个呢也要来处理，或许是伤害或者是什么，反正也就是这个其实也是个当前显出自己的有一个生命中的一个缺陷，就是不能去容忍别人容纳别人这个个人山头啊那个巴别塔呀，这个是其实是个严重的罪这个是当然他可能也是个人有个人价值观有问题个人的价值有问题或者是那当然也可以去找一些什么伤害的源头去处理就是神给我的感动就是这个，就是有一个提醒，就是两个是不同的处理生命是要去面对短板再去做事工，确实要用自己的长板和众人的长板组合起来，然后让这个神国的事工不被我个人的短板所限制感谢神，这是我的一点点分享。好，还有没有其他牧者或者是可以？
我可以分享一点吗？
对，可以，对。
我的分享可能会稍微长一点，超过五分钟，可以吗？
可以，可以。
好，感谢主。刚才孙妈有讲到说我们要认识到这个井的阻塞就是要知道自己的井是有阻塞的，然后就是说我们需要去挖，然后孙妈也提到这个怎么去挖这个有什么样的工具。那我今天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感动就是我觉得我们有两个这个挖井的工具，你大家可以先思想一下这两个工具是什么那在这个分享这两个工具之前呢，我想先分享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呢，就是在年初的时候我有这样一个感动。那就是在年初的前后呢，我们一直在分可能讲的比较多的是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一开始呢，我也想我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撒种的比喻，但是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我把它改成这个带动的比喻可能会更确切一点。我来先讲一些个比喻，由这个比喻来引出第一个工具就是这个在这个比喻讲这个比喻之前呢，我想请大家思考一些问题就是说我们以前讲过好种子和好土，那这个问题就是好种子打在好土里头是不是就一定会结出丰盛的果实我现在开始讲这个比喻，就是栽种的比喻。这个呢实际上是我种菜的经验来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因为我在我们家这个前后院已经种菜好几年了，有好几年的这个经验。但是当我去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 有意思的一个经历。那我们知道在这个温哥华通常三四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开始考虑要撒种种菜。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当然我们要去挑选各种种子啊，好种子，还要预备好土，然后你撒下种子之后呢，你这个就会这个你要浇水啊，然后一般是有的快的可能一个礼拜就会出来，有的可能会两三个礼拜就会出来。那当这个种子刚一冒头的时候，它会面临一个挑战，是什么呢？就是当它刚一冒头的时候呢，可能会被虫子吃掉。no, 这个太早了，在后面哈。就是我把这个种子撒下之后，它就会开始面临一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温哥华这个地方呢，那个小松鼠很多，尤其是在刚一开春的时候，这个松鼠啊和小鸟会出来活动寻找食物。那当这个撒土之后，这个撒种之后呢，那个土不是动过吗？这个小松鼠很聪明，它看到哪个地方这个土被动过了，它就会往扒这个土，它因为这个它相信这个土里头肯定埋什么东西了，所以它就会扒，就被这把这个土呢扒的一个坑一个坑的。那你这个种子撒进去的，它在坑的进去都被扒出来了。那我去年在种这个芋头的时候，就发现好几个我种下去的这个芋头呢，都被小松鼠扒出来给吃掉了。所以这个种子撒下去之后，它马上面临一个挑战，就是可能会被小松鼠给吃掉。这是第一个挑战。那第二个挑战就是过两三个礼拜，这个种子刚刚一冒头的时候，它就面临另外一个危险，就是那些虫子呢，地里这个时候就会出来虫子，可能会把这个嫩芽呢给咬掉吃掉了。也有可能那个飞鸟，因为在三四月份那个飞鸟也出来这个觅食寻找吃的哈，也可能会把那个飞鸟可能会把那个刚刚出来那个芽给吃掉了。去年我撒了一批这个芹菜种子，很腻，一两个礼拜之后啊，全出来了，觉得很好。但是呢，没过两天，全部吃掉了。它上面冒的那个一点点的那个小叶，全部吃掉。那个根儿，那个就有一点点茎，哎，都留在这儿。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真的没想到的。所以这是第二个危险。那如果这个种子能够逃过这两个危险的话，它就开始慢慢成长。当这个蔬菜本身它长大之后呢，这个虫子也咬不动了，这个飞鸟也不感兴趣了，这个松鼠呢也不感兴趣了，它就慢慢的增长，会有一段时间的比较自由的这个增长期。那等到它要结果的时候，它又面临一个更厉害的挑战，是什么呢？比如说西红柿，那个西红柿刚一结果，这个结出来之后还发青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经常那个西红柿啊会被咬的一口一口，是谁咬呢？应该是小松鼠或者是老鼠。它看到有果子，它去吃一口，发现不好吃，就放弃了。那个另外一个呢，就是小松鼠也特别吃那个小黄瓜，当那个小黄瓜刚冒出来大概两三英寸的时候，它就给吃掉了。尤其是前年我在后院种的一排黄瓜长得很好，也结了不少这个小瓜扭，但是呢没过两天，我发现那个小瓜你全部让松鼠吃了，一颗没留。那这个西红柿呢，它青的时候它会啃一下，发现不好吃可能就放弃了。可是呢当它开始泛红的时候，就是因为西红柿要成熟呢，它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呢就是你要等它发红很不容易。可是当它发红的时候，你感觉到很好， 比如说看着今天啊，今天天很好，我让他比如说再晒一天，我到晚上再晒，但是呢早上看他在那到晚上的时候就没了。那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后院种的啊，因为看到没了，是不是肯定不会让人偷了，对吧？那肯定就是想让这个小松鼠给吃了，要么就是底下掉着一个这个一半西红柿在那个地方，让松鼠啃掉一半。这是我这个观察到的，就是我在这个动态看到这个结果的这个蔬菜，它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中就面临着这样几个危险。那所以这个从这个经验来讲的话，就是那我有好种子有好土，但是结果我的结果是没有得到一个好的收成。那这是一个比喻。那我这个比喻它在比喻它的属灵意义是什么，我想大家都能猜得到，就是属灵征战。那我是在用这个比喻呢在讲一个属灵征战。我们一个基督徒从开始接受福音到整个属灵生命的成长过程中，时时刻刻在每一个阶段都面临着属灵征战。那这是我想用这个比喻来说明的，就是引出的我觉得这个属灵征战是我们挖井的一个工具。那这个比喻，刚才我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好土好种子好土能不能有好的丰收。那这个比喻和耶稣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有没有冲突呢？如果当你听到我这个结论的时候啊，如果你觉得啊你的第一反应是和耶稣的比喻有冲突的话，那你就没有真正理解我这个比喻的意义哈。因为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讲比喻，耶稣撒种的比喻，还有我们牧者分享的撒种的比喻，还有我今天的分享这个比喻，这三个比喻用到的有个共同点，就是种子和土都是指的同一些事情，就是福音和人的心，对吧？那但是这三个比喻又在不同的层面在表述不同的一个属灵现象，所以不要把这个混在一起啊，我是想说的。另外就是这个好土这个地方，我给它定义好土呢，就是那些真正愿意渴慕神追求神愿意花代价去跟随神的，这样有这样一个新的人的心。那其实在这种情况，至少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讲的话，我一生的这个信主之后的这个成长经历里面，真的是经历了很多这样的，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和这个蔬菜成长的这个经历呢就非常的类似。那这是我想分享的第一点，就是这个从这个撒种的从这胎中的比喻来看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重要性。那我还想再接着再延伸一下这个讲这个属灵征战啊。那我想从第二点来看，我们从圣经的旧约圣经来看属灵征战的这个重要性。这里面我想有三个小点，第一小点就是伊甸园的属灵征战。这是人类第一次的也是最大的一个属灵征战。当然亚当夏娃在这个属灵征战中失败了，从此人类的命运被改变。那第二个旧约里面的埃及石灾，这是神借着石灾来击打埃及的假神邪灵，这是神直接出手的一个征战。这个征战的得胜让以色列进入到神的这个护照里面。第三个点呢，就是神在这个也是以色列人在迦南应许之地的属灵征战。这一个属灵征战，我们看到神给了他们应许之地，但是呢，以色列人必须自己去征战，才能得到这个应许之地。这是神让我们做儿女来做的。这个新约里面，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也一样，很多的应许是需要我们去征战才能得到的。有时候你不征战，可能仇敌把这个应许就给偷走了。那这是从旧约圣经，从新约圣经里面 我们来看这个属灵征战呢，首先第一，耶稣刚一出来传道就面临着一个最高阶的属灵征战，直接面对撒旦。但是这是耶稣胜过了这个和撒旦的这个征战，结果呢，人的命运也从此改变。那另外第二条件就是耶稣这个医病赶鬼啊，也是一个属灵征战。第三点就是耶稣说，我已经把权柄赐给你们，你们就是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并胜过这个仇敌的一切的能力。那这个地方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那就意思就是说，你们要使用这个权柄去征战。如果我们不需要征战的话，人家没必要吃我们权柄，什么事情神给我们包办了，对吧？所以这个，那胜过蛇和蝎子，蛇就是撒旦，蝎子就是撒旦的喽啰，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哈。所以这个耶稣的教导里面看到，就是神需要我们能够起来做这个属灵征战。第四点呢，就是从现今的世界和末世来看这个属灵征战。现今的世界不用讲了，末世启示录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更高级的这个邪灵被释放出来，那时候的征战会是空前的，因为呢，这些仇敌意识到他们最后的日子到了，他们会起来非常疯狂的来这个攻击神的儿女。那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那圣经也允许我们圣徒胜过他们，是靠着羔羊的宝血和自己见证的道，所以我们仍然在这个时候可以来征战得胜。所以从我就包括上面的比喻和这个四点呢，我就来想说明这个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其实整本圣经我们看到从头到尾都充满了属灵征战。那我的意思是说，是想说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属灵征战的重要性。好，下面我就归结到我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挖井的工具啊。一个就是属灵征战，另外就是意志释放。我认为这两个这里是这个挖掘的工具，挖井的这个工具。意志释放是对内的，属灵征战是对外的。那这两个挖井的工具呢很重要，我们要一边挖井还要一边防止仇填埋。这是这个就像以西米带领这个犹大人建造城墙的时候，要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一个道理。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几年前我们就知道神呼召我们家人教会要成为第一次的这个末世兴复军队。这个军队呢是要打仗的，第一次军队也就是说相当于特种兵。那怎么训练这个第一次军队？你这个特种第一次军队要直接面对这个末世的敌基督的军队，你有什么样的能力可以直接面对敌基督的这个军队？我觉得这两个工具呢可以成为训练我们成为特种兵的两个工具。为什么讲呢？第一，我们知道特种兵的训练，第一个训练是要体能，你需要超强的体能，这个对应于内在意志释放。第二个训练呢，就是特种兵你要会使用各种的武器，你要学习分辨敌人的位置，你要学习攻击敌人的战术。那这一点呢就对应着属灵征战。那所以我今天分享的主题就是两个工具啊，重点我是在分享这个属灵征战，希望就是我们对这个属灵征战要就是在我们自己生命的操练过程中不要忽略这一点，而且要特别的重视。那求神在2020年为我们预备这两个更全备的更有力有效的这样一个工具，让我们这个火井真正的能够这个喷发出这个火水来。感谢主。
好，谢谢严部长的美好分享。还有吗？求神预备我们，就是 在我们晨祷上面，我们指出方向，也求神预备我们去学习工具。有一些工具在国度上是非常非常，这些工具是非常多的，就是我们要来学习，要装备啊。尤其是我们觉得，我觉得啊，领袖们其实确实需要装备啊。这样的话，为自己征战，也为自己的羊群征战啊。就是无论是征战还是医治释放，就是这个工具，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会。你不一定是专家，你至少是个家庭医生吧，就是说啊，可能教会有教会层面的，去片区有片区层面的，然后每个人都需要学习装备。所以我感动，就是说2020年我们其实可能要提供许多具体的装备课程啊，就是要来帮助大家，帮助我们，训练我们。大家还有没有给我带到？
我有一点分享。
我
记得就是昨天在就是在主堂的时候，那个麦克杜庞在我们为我们那个在祷告的时候，不是按手在我们头上吗？当我倒下去了之后呢，我就看见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讲台上面有一个泉水是被挖出来的。你们还记得就是在那个一个日本的那个老太太牧师来我们在 Harvey City 的时候，当时在我有一次在挖井。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Harvey City 那个教会的上空也有个井嘛，在那个也有个井是我被挖出来的。然后挖出来之后，昨天在前天我们在当我被按手倒下去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这个井呢是从 Harvey City 就转移到了那个就是这个 GT。但是在 GT 这个井有更大的一个井在涌出来。对。就是我们以前我们教会的那个恩高已经从 Harvey City 转移到 GT 来了。然后在这个井水上面呢，就因着刚才那个就在刚才那个年轻人那个部长讲的一样，在这个井水上面它是有个军队在上面的，就是一群军队。我在询问的时候，为什么有井，怎么井在井的泉水的上面，就是有一大群的那个军队过来。这个军队是经过训练整齐的一个军队，就是这个为什么军队的下面的泉水就好像被圣灵所高抹的，这就是这个军队是行走在圣灵里面的一批军队。这个军队就是我们这整个教会在将来一年，我让那个一个我个人的一个看见，就是说代表全部的，就是我们的家庭教会在这里面要经过一个训练。跟一个圣灵的带领，是这样才起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我的一点感受。
感谢主，非常丰富。我们大家伙，我们从种植体整个身体来一同领受，在各个角度来领受。感谢神。还有吗？
我分享一点点，还有时间吗？
没关系，
啊，
抓紧一点就行啊。
好，感谢主。就是神，我也完全同意阿们。这个刚才严斌弟兄还有严弟兄，应该两个严弟兄啊，就是这个分享，你都领受的很好，感谢主。我从严弟兄分享中，我就领受到一个他。自始至终有一个他讲属灵征战的，还有其他的，我领受到好像就是需要一个看着的人，比如说松鼠就偷吃果子啊，偷吃小苗啊，老鼠吃什么果子，咬果子之类的，那不就是缺着一个看着的人吗？啊，就是如果你是昼夜不停的在那看着，这些事都不会发生的。那是不是就是从另外一个侧面，就是说要加强我们这些个代祷，或者说昼夜不停的代祷？或者说连锁性的代祷啊，是不是这样就会解决这个问题啊？对，当然就是刚才严弟兄也就是分享了这个，我的领受就是好像是需要加强代祷啊，就是教会加强代祷吧，这是一个领受。第二个领受就是说严弟兄也讲了一些工具，这些工具也是都是很好啊，都是也是讲了一些个工具啊。但是就是在挖井，在民数记中呢，他这个挖井呢，他就是说把他们召集到比尔， 比尔就是井的意思啊。那么第一个就是说，把你摩告诉摩西，神告诉摩西说，你召集百姓，我好给他们水喝。那么这样呢，是一个聚集性的啊，聚集性的这样的召聚，所以召聚就是大家在一起啊。第二个就是说，你们要对着这井来歌唱，歌唱呢，我相信就是敬拜赞美了。他这个挖井的工具呢，倒不是一些个镐头啊，什么铁锨呐之类的，不是这样的啊。那么这样的挖井呢，它就是第一个就是招聚啊，聚集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啊，它有一些个啊叫 sing to the well， 就是对着井歌唱。歌唱肯定不是挖井，挖井那是在井边唱歌呢，肯定不是说属事的这种工具嘛。就是敬拜赞美，可能是宝座前的敬拜呀、啊，这样。然后呢，用是民众的尊贵人啊，用圭用杖所挖所掘的啊。我相信这个圭呢啊和杖呢是有区别的啊。这个杖呢就是代表一个权柄，圣灵的恩膏权柄啊，就是击打地面啊，它也不是那种挖，就是击打地面啊。那么这圭呢，圭呢是比杖小一号的，可能是。比如比这样短一点呢，但是带着个人的印章啊，或者是袋子呀、啊、之类的，可能这就代表一种身份或者神的一个亲密关系啊。就相信这些点要是到了，
应该是就会挖出水来啊，就会挖出很多水来。另外一点就是今天我早晨起来的时候呢，然后我就在神面前有一个自责，也有一个一点点悔改。就是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就是说，当神的工作受阻的时候，圣灵的工作受阻的时候，神是挪去了一些人啊，比如说这格莱泰丁的他们的有一些个牧者走掉了啊，有一些个人呢负气出走了，哎，我心里就好像暗暗的高兴，暗暗的高兴，就哎呀，这阻挡圣灵的人呢，终于被挪走了，好像是这个意思。其实神在早晨好像有点，我让我自责，或者有点责备我，就是说。你们的心太小，你们的挖井不是光给自己的水够喝了就可以了，那样不会带来全面的大复兴。我相信第一个就是说，他要也今天早上神就让我为这些个为 Pastor Sandro 和其他 David 为他们来祷告，因为他们这是这地的看守的人，他们看守了这么多年，他们甚至说如果说。不是特别好听的话，就是说他们不认识你还这么忠心的看守，如果真的认识圣灵，或者说他们真的接受圣灵，他们真的被主得着以后，他们岂不是更火热？所以说我们好像就是我自己啊，我不说别人，就好像产生了一种代替神学，就是好像以色列那个代替神学一样啊，以色列人已经不要神了，就换成我们了，就是这样。那我们就有一种心理想法，就是说哎呀，他们挪走了，这时候换成我们了。这样的话神就好像责备我，让我为他们来祷告，就是一同众教会一同来领受这个井，一同领受这个生命的活水，一同领受这种大的复兴，全面的复兴。神，我相信神的心意是让我们有更大的这种心，让我们能够为这些个后来我又想到这个福音派，它是比如说咱们认为可能是抵挡圣灵，但是他们也很忠心宣教，他们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还这么忠心，何况他们要是有了圣灵，接受了圣灵，岂不是更忠心更火热吗？所以说领受，我相信不管是奥秘派也好，或者是灵恩派也好，或者说当然分派是不对的，但是我相信神让我们这领受这个大复兴，就是加拿大的大复兴，或者说全教会的大复兴，不光是我们这一帮一派，也不是光我们这一个教会，也是我们教会坐满了人，或者一天几堂，那神的心意可能还不止这些个，还让我们就有更大的这种图画，就是让我们能够扩展啊，就是于是我们牧长团队也好，或者领袖也好啊，就是扩张我们的心，让我们有这样一个看见，就是这个大复兴是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感谢主，就是这样。
哇，非常丰富，感谢神，身体运作就是这么丰富。好，感谢神，有特别想还要那个的吗？没有的话，我们就往后继续往前走。那把时间交给幸福代表团，我们带领我们敬拜，带领我们进入祷告。所以我建议大家在这个祷告期间，幸福代表团的姐妹们在祷告的时候，大家要一同来祷告，你也要把这几项以 祷告不只是祷告一定要注意，祷告不是说我们就就平常那样的祷告。那既然是今天领受这些内容，那我们就要祷告这些内容，就是要把这些内容来作为祷告，每个人都参与，好不好？你不一定开麦，但是你每个人要参与，为自己、为家庭、为你的服事的群体，甚至为我们整个教会，甚至为整个服事的教会，你要为这几样来祷告，好吗？好，谢谢，我把时间交给幸福大老团。
阿门。非常感恩。我听了以后，我在想我是第一块板有问题啊，所以我去医治去了。但是有人非常感恩，就是加上属灵征战适当的这个装备课程，还有这个守望代祷，还有这个敬拜啊，招聚来敬拜，哎，我觉得这个都非常好啊，好不好？那我们一起来征战，好不好？借着这几样啊，求神把各样百般的智慧在我们的当中都发挥出来啊，这个井肯定能挖出来啊，有点希望，好不好？来，我们一起来敬拜啊。好，我们都幸福代祷团开麦了没有？我们请开麦好不好？
Thank you. 元帅，
是的，亲爱的主啊，你就是我们征战的元帅，主啊，让我们愿意降服在这个元帅的里面，主啊，站在这支军队的里面，主啊，这个元帅就是万军之耶和华，他是我们的神，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主啊，你要亲自在我们的里面来显现，主啊，来除掉一切魔鬼的作为，主啊，让我们愿意拿起这个征战的武器来，就是你亲自要向我们显现，主啊，我们愿意谦卑，我们里面有任何的问题，我们愿意借着不管是内在医治也好，装备课程也好，还有代祷和敬拜，哦，主啊，都求你来聚敛你的军队，主啊，用各样百般的武器来击打这个仇敌，使我们这个活水井可以喷涌出来。再一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
阿门，是的神，那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那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是的神，那何等的恩典，你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也求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神啊，你兴起你的百姓，兴起你的军队来在为你的国度来效力，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在带领我们往前走的时候，你就是和我们在一起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宣告我们要靠着你来征战得胜啊，主啊，因为因为得胜在于神，不在于我们自己，主啊，求你来怜悯我们，掌管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心怎么想，我们就会怎么说，让我们勒住我们的舌头在每天的中间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让我们用我们的舌头来赞美你，来征战让我们的舌头发出祝福的话，感恩鼓励安慰造就人的好话让我们的舌头不再被这个我们的心里的恶念所驱动我们不再抱怨不再争竞比较嫉妒，而是我们也不再谈论负面主要让我们这个舌头被你掌管也因为我们的心被你掌管，舌头就会被你掌管，主啊，在这个征战的时候，主啊，真的是求你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让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话语都和你对齐。主，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主啊，愿你来装备我们，来使用我们，主啊，将各样属灵征战的兵器，主啊，各样的恩赐，百般的恩赐来赏给我们，主啊，也在我们生命当中，主啊，也拔出我们生命当中各样的坚固的营垒，主啊，让我们里面的井可以涌出来，主啊，和外面这个井要合成一个洪流，主啊，可以在神你复兴来到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被神来预备好，主啊，愿神也来释放那个施恩恳求的灵，主啊，我们一切所缺乏的，主啊，你来加倍的，要来就是来高摩我们，主啊，使我们可以被神来预备装备，能够迎接这个复兴。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啊，何等恩典，主啊，你纪念我们，你借着我们每一次的流泪屈膝举手祷告，主啊，你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的信心里看见你何等的爱我们，也借着这样的爱，借着祷告，主啊，你不断的来塑造我们，可以成为可以圣容你爱的器皿，所以神啊，我们就聚集到你的宝座前，在你的脚前说，主啊，我们实在是渴了，求你预备我们这样一个群体，在更高的层面上来预备我们，赐给我们属灵征战和一直释放的兵器，主啊，你也聚集这个军队在你活水的泉源上面，也借着祷告，借着敬拜，赐给我们与你更深的关系，以至于在我们呼求的时候，主啊，你说我们真的是在你的里面能够预备好自己，成为那个迎接更大的全备的复兴的活水的泉源，可以看到这活水的这个泉源要从这个井里大大的喷涌出来，所以神求你与我们同在，也愿你的心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得着满足，主，我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好，周爸，是后面是周爸吗？
对，
周爸请。没有声音，哦，现在有了。
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宝贵，
你要赞美，你要重庆啊，你六年是吧？你每一是吧？要是要来带领我们进到丰盛之地，带领我们啊，咱教会会哇，进到这个无尽神的荣耀。哦，主啊，我们也要带来大复兴和大收割，把位置啊，要来关注我们，要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啊，你还要来建立真容，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小组里面建立真容的文化，为什么要来更新我们、改变我们？把我们愿意，把来回应你的呼召，愿意跟你来自主的改变，把你就自由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进入，把我们制作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